由希腊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7月11号，公元2001年8月2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会对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制作反映西藏社会文化方面的影片将促使世界人民更加认识西藏。中国像许多国家一样，也面临严重的艾滋病流行问题。巴塞罗那大学正式成立亚洲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新华社今日消息，昨天下午，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热地在拉萨会见了美国安德鲁斯·西明尼制片公司制片人卡尔·西明尼一行摄制组人员。热地说，西藏和平解放50年来，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现在的西藏支通人和，安居乐业，民族团结，边防巩固，形势喜人，但是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比如整个经济起步晚，底子薄，投资环境比较差等。卡尔·西明尼说，我在西方了解西藏的信息很多是从达赖喇嘛那边获取的，今天我来到西藏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看到这里的西藏根本不是达赖所说的那样。我从西藏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西藏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政府把更多的农牧民子女送上学校，我要把这里看到的美丽的西藏和正在发生的新鲜的变化告诉美国人民，让他们了解真实美丽的西藏。他们这次来藏的主要目的是想认识和了解真实的西藏，并制作一部反映西藏社会文化方面的影片。就上述新华社的报道，本台记者李继美道特别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中文部西藏通讯总编导阿次正时，他指出，
其实这里面有这么一个几个问题。第一个呢，这个新闻所以称为新闻，是因为它是由一个美国人说，达赖喇嘛所说的不是真的等等。第二个是他说他在设身处地的看到这些，当然他在那里面也提到了，他说印象最深的是那拉鲁什蒂和大昭寺的采访，还有日喀则的米人的景色等等，并没有，这些都是西藏原来就有的，就是印象最深的其实这些，而不是中共的所谓的建设。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外国人这么说是不是真的就具有能够改变事实的能力？我认为没有，因为中共在60年代发生大饥饿的时候，在国外的很多的报刊都是中国正在进行着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等等。也就是说在国外的一些媒体，国外因为是个非常新闻非常自由的一个自由世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媒体啊，或者是更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闻从业者，是没什么大惊小怪。问题就是他指出了什么事实没有？我认为他在里面没有指出任何的事实，他只是反反地说这个什么比如说他在那里面说的是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政府把很多农牧民子女送上了学校等等，其他的他就没有指出任何的事实。当然这些事实西藏政府并不否认，而西藏政府对此反而提出了谴责，因为他们把这些孩子送到学校，把他们培养成的就是藏学汉人性，就是他是藏人的血统，但是他接受的文化，他的语言等等，一切都是跟中国人没有任何区别，也就是对藏人的一种同化。学校本来应该传授知识的地方，但是中国政府把学校变成一个同化西藏民族的一个场所。从这样的角度来讲，西藏民族西藏人对此提出谴责其实情有可原的。那么其他的东西呢，他并没有提出很多。还有更主要的一点我想提出是，这是新华社的报道，新华社的那个信誉在全世界是有目共睹的，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信誉。比如说上一次就不久前他们在北京举行的西藏问题那个什么国际藏学这样一个会议上面了，有一个外国人，他的新华社报道是一个外国人如何如何谴责达赖喇嘛，结果这外国人回来说中共在那断章取义，也就是把他的句子了掐头去尾，从中间取一段，或者有些完全是新华社自己伪造的。这当然新华社是不会丢脸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对他来说，所以我认为这个并没有什么更值得就是更深地进行评论的必要。
卡尔·西明尼呢，他计划到美国以后制作一部反映西藏社会文化方面的影片。为此呢，
您谈谈就是他制作影片以后呢，对西藏的局势以及发展方面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主要我认为这个应该值得欢迎，就是他只要是就是制作这些反映西藏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影片，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我认为这是值得欢迎的。不管他怎样的去外去，他毕竟他要向人们介绍一个镜头，人们可以会从线上。更主要的是，现在西藏问题的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西藏的文化、西藏的文明，或者西藏人民的那种语言文字以及他们的社会传统习俗等等正在遭到削弱。所以呢，如果他能够比较真实地能够反映这些的话，对西方肯定会就让他西方人民或者世界人民认识西藏究竟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现在的现状正在向什么样的方式转变，会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值得欢迎的，就是说欢迎更多的人去采访去拍摄西藏的问题。虽然由于他们那些很多的藏学家或者等等很多人，因为中共把它作为一种怎么说呢，一种筹码，就是我让你到西藏来拍摄进行一些就是野外调查，那么你就要对某些事情保持沉默等等。所以呢，很多的藏学家以及很多希望在藏学领域有所成就的人啊，他为了得到中共允许他去在西藏进行一些实地野外调查的权利啊，在很多事情上他保持沉默，比如说在政治问题上。所以呢，我认为像他这种他是翻译西藏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影片呢，我认为在中共方面的那种禁止也比较少。所以呢，而且呢这其实也是中共的一种就是统战手段了，就是打出去拉进来这种方式。所以呢，我认为，但是我不认为中共的这些策略会发生很大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更多的人，让越来越多人去希望让西藏，让世界来更加清楚的了解，更加深入的了解西藏，对西藏问题的解决都会有助益的。
美国安德鲁斯新黎明制片公司一行摄制组是于18日抵达拉萨的，期间参观和采访了日喀则、江孜等地，他们将于明天离开西藏。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也像许多国家一样面临着严重的艾滋病流行问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 Digimet 的报道。
亚洲华尔街日报昨天发表题目为中国的病床社论，社论抨击中国对于艾滋病人的失职是对于生命的漠视，超越政治麻木和侵犯人权问题。社论说，我们知道非洲有艾滋病，我们知道泰国肮脏的夜市有艾滋病，我们知道纽约下东城有艾滋病，但现在世界上最令人吃惊的艾滋病问题出现在平常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它在中国出现并正在恶化。今年艾滋病毒感染上升将近 70%， 而数百万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更不用说他们知道自己是否感染。直到现在，北京的一贯手法都是阻止新闻界，否认地方政府失职是个因素，严重低报中国公民感染人数。但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这个星期试图承认，他说，就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我们也面临严重的艾滋病流行问题。当中国可能希望通过殷大奎的记者会试图平息批评的时候，甚至他最近解决问题的努力也非常不充分。例如殷大奎声称中国有6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但这种说法同中国地方和国际卫生专业人员的说法相抵触。根据可靠消息来源，中国河南农民不是通过吸毒、共用针管或者性关系感染，而是由于国家经营的献血站亵渎职权而感染。有些小村庄的感染率高达80%。联合国最近一份报告估计，中国艾滋病人高达100万。该评论中最后指出，如果中国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被容忍的成员，他就必须放弃某些坏习惯。政府处理艾滋病流行的做法显示他对生命的漠视，已经超越政治麻木和中国侵犯人权问题。
亚洲历史研究中心在西班牙首府巴塞罗那大学正式成立，该中心就西藏、蒙古、东土尔其斯坦等亚洲25个地区的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等历史演变及来源进行研究和指导。该中心研究藏史中包括对西藏文化、西藏牧民传统习俗和观点，首次设计喜马拉雅山区地图的安东尼· Moonstruck 的人生简历进行详细研究，将六世达赖喇嘛参让嘉措所著的情歌诗集输入国际电脑网络中。巴塞罗那大学亚洲历史研究中心还计划将有关西藏文学历史书籍译成西班牙文字，并出版发行《西班牙与西藏对照词典》。据了解，在西班牙首都巴塞罗那大学特别设立亚洲历史研究中心的目的与宗旨为研究西藏、东土耳其斯坦、蒙古等25个亚洲区域的历史文化，不断地举行论坛、展览，通过各媒体、杂志、电台、广播，进一步得到各界的了解、认同，得到巩固和发展，促进以巴塞罗那大学为主的各大专院校课程增添亚洲区域历史文化研究课，并且将上述这些地区的历史现状、文化习俗译成使用者语言文字出版发行，加强宣传和认真指导亚洲各地区传统历史起源、政治现状、宗教习俗等。巴塞罗那大学亚洲历史文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是 Joseph Ali， 该中心西藏研究联络员是苏娜卓嘎女士。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 Digimedo 为您播送的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引书。
但在民改中，由于一些干部造成的后果，对中上层朋友等不少争取对象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尤其严格管制领主和代理人及其家属，根本不许同劳动人民接触，但他们排除于人群之外，使之十分困难、恐怖、紧张，而没有搞好保护、团结和争取等，这些人们诧异、惶恐、灰心丧气、苟且度日，产生不满情绪，实际上难以争取和改造好那些人，造成了我们统战工作中不应当、不好、不相宜的那些东西。去年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深切关怀下，对过去一个时期遭到打击的一部分重要的上层朋友，不论其程度如何，都进行了安慰，而且对过去在政治生活上没有得到安排的上层朋友，大多根据各自前后的实际情况适当安排，在政治上也给了出路，并放宽了同劳动人民接触的禁令，因而目前大多数上层朋友才被列入人群，逐渐消除了一度失望等情绪，安心的信任党，努力改造自己等基本情况是向好的方面变化，这种变化在逐渐发展着，同时也允许在广大农牧区和农村的中层人士、领主及其代理人与人民接近，总之各方面都稍有好转，但是从根本上讲，仍然因为基层干部继续进行着不同形式或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虐待，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应有的前途。
以上听到的是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请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